洁、方便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33，作者金满楼。说起这个袁克定，他本是袁世凯正室于夫人所出，乃家中长子。此人从小便十分机敏，胸怀意志，不在其父之下。在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以后，袁克定也就野心膨胀，成天琢磨着让父亲登基为帝，好将这袁家江山传将给他，过过皇帝的瘾。袁克定是个聪明人，他在观察朝政后发现，民国最显赫的人物除了袁世凯之外，其次便是陆军总长段祺瑞。此人握有军权，倘若复辟帝制，必须要有他的支持。于是袁克定便屡次派人去探段祺瑞的口风，看他是否支持袁世凯称帝。这去的次数多了，又稍微露骨了点，结果把老段惹怒，袁克定的心腹也被他痛斥一顿。袁总统屡次宣言誓不为帝，克定身为长子，岂有不知之理？如何一味的痴心妄想想做皇帝？这岂不可笑吗？袁克定在碰了一鼻子灰后恼羞成怒，于是便心生一计，要将段祺瑞从北京调开，让他离开袁世凯的身边，慢慢的冷落他，削去他的兵权，到时段祺瑞不就范都不行。再者，当时的袁世凯正为无法调动黎元洪一事而烦恼着，如果让段祺瑞去办理此事，并让老段担任湖北都督，岂不是一石二鸟，妙计得逞？袁克定的这点小聪明还真就打动了袁世凯，并促使他派出段祺瑞去湖北办理这趟差事。袁世凯当时还考虑到另外一点，那就是将黎元洪调往北京以后，湖北的军队如何处理的问题。他考虑来考虑去，觉得还是袁克定说的对，此事非段祺瑞出马不可。1913年12月8日，武昌跃马场上锣鼓喧天，军乐齐鸣，还不时地放起了阵阵礼炮。就在这一天，大人物段祺瑞来到武昌，黎元洪给予了去年欢迎孙中山的同等礼遇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当年黎元洪当协统的时候，人家段祺瑞早已是统治，军阶远高于黎元洪。在南军北军对峙时期，段祺瑞已经是湖广总督兼第一军军统，如今又是陆军总长。这黎元洪虽然是个副总统，但他也知道副总统不过是个虚职，哪能跟老段相提并论呢？对于黎元洪的谦恭，段祺瑞也不客气，无论是在阅兵还是宴席上，老段都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样子，丝毫没把黎副总统放在眼里。第二天等到酒足饭饱以后，段祺瑞把黎元洪叫了过去，说：我此次来湖北主要有两件事儿，一来呢是和副总统商议下湖北军队的整顿问题，这二来呢是大总统特派我前来邀请你去北京，有要事相商。黎元洪听后一愣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，但在表面上还故作镇定，说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，实在是盛情难却，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，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，既然段总长说起整顿军队一事， 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完成之后再行赴京如何？段祺瑞摆摆手说，李副总统尽可放心，我段某混迹军界十几年，其他的不敢说，但整顿军队这点小事儿，恐怕还难不倒我。怎么，难道李副总统还不信任我的能力吗？黎元洪听后赶忙说，啊，岂敢岂敢。段祺瑞说，既然如此，李副总统也不必耽搁，这儿里的事儿我会妥善处理，大总统催得急，不如今晚您就成行吧，专车都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可怜这黎元洪还没有来得及给家人道别，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的弄上了火车，这也是段祺瑞南下的专列，即刻赴京去了。黎元洪在临走之前还幻想着能够再回来当他的湖北都督，于是将湖北都督府的事宜暂时委托给了参谋长金永炎。但黎元洪哪里想到，他这前脚一上车，袁世凯的电令后脚便到了，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。两个月后，等段祺瑞将湖北的军队裁编得差不多了，北洋军的将领段芝贵和王占元先后担任了湖北都督，这里已经没有黎元洪什么事儿了。可笑的是，段祺瑞南下武昌的时候，黎元洪还挖空心思地想着如何盛情款待，没想到自己反被袁世凯和段祺瑞给霸王请客了。黎副总统的段数和袁大总统比，毕竟还是要差一点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11日早上，黎元洪到达北京，袁世凯也很给面子，派出了总统府军事处总长、侍卫武官、承宣馆及全体国务员各部代表到车站迎接，袁克定也作为袁世凯的代表前去迎接。车站周围200步内都有军警站岗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，另外还派出一营拱卫军列队迎候，持枪致意，以示隆重。最离奇的是，袁世凯又派出迎接孙中山的那辆锦旗朱轮双马车，也让黎元洪过过国家正元首的眼。等到黎元洪去见袁世凯的时候，那简直比见段祺瑞还要谦恭十倍。按当事人所描述的，黎之见袁，简直就是一极可敬之少年见一极尊严之长辈。尽管袁世凯招待殷勤，但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请君入瓮的得意之色，而黎元洪在老袁的面前则是诚惶诚恐，抱着12分的小心和谨慎。这下黎副总统总算是尝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了。最有意思的是袁世凯给黎元洪安排的住处，南海瀛台。这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的东北处，四面环水，虽然风景甚佳，但终究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，未免有些不吉利。对于这个典故，袁世凯岂有不知，他为了避嫌，早已命人将这里打扫干净，并换了一块匾额叫小蓬莱。看来袁世凯是要黎元洪在这里做快活神仙了。神仙嘛，就是不管俗事，混吃等死呗。 至于黎元洪从湖北带来的少数随行人员，并没有入住小蓬莱的资格，他们大都被安置在东厂胡同的将校俱乐部。由此，黎元洪也就失去了耳目，真的和当年的光绪皇帝差不多了。当然，袁世凯还是讲人情的。黎元洪到京数日后，其家眷也在袁世凯的安排下来到北京，一起住进了南海瀛台。在生活上，袁世凯也给予了黎元洪十分优厚的待遇，每月薪俸10000元，仅次于袁世凯，办公费20000元。光这两项，黎元洪每月便可拿到30000元。因为他实在是无功可办，每日不过散散步、读读书、看看报、写写字儿，真是悠哉悠哉，做了一个政治狱工。如果说袁世凯软禁黎元洪，也不完全对。为了向黎元洪示好，营造大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和谐气氛，袁世凯还经常在晚饭后邀请黎元洪一起散步聊天，还让子女们常去黎元洪家拜访，造成总统和副总统两家人亲密无间之假象。为了更好地控制黎元洪，袁世凯还提出两家换亲，即黎元洪的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，袁世凯的儿子娶黎元洪的女儿。这个计划的前一部分由黎元洪的夫人强烈反对而未果，而后一计划则顺利实施，但是是个悲剧。黎元洪当时只有8岁的小女儿黎少芳与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久定亲以后，后来终于因为这场政治婚姻的不幸福而郁郁寡欢，最终发展成精神病，并死于精神病院。尽管在表面上给予极高的尊崇和礼遇，但袁世凯对黎元洪仍旧不放心，因为以黎元洪的地位和名望，毕竟还是有相当影响力的，而且当时想利用这点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为了监视黎元洪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袁世凯特意派出总务厅长唐在礼对瀛台严加防范。当时的总统府本来就是戒备森严，能进出的人并不多，更不要说瀛台受到了特别的优待。对此，黎元洪也是敢怒不敢言，甚至连他的湖北朋友来访也都会有人监视并报告给袁世凯。到后来，黎元洪也就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干脆就深居简出，有钱就收，也不过问政治，袁世凯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。在瀛台的日子里，黎副总统没有做成神仙，倒做成了菩萨，人称黎菩萨。从1912年12月入住，到1915年10月搬出南海瀛台，黎元洪总共在这个鸡同软禁之所待了近3年。正如黎元洪在《致鄂中父老电文》中说的：“遥望汉江，不禁泪下。”这个傀儡副总统虽说是韬光养晦，但终究是有点心酸与不自在呢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在袁世凯将革命党、国会议员等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时候，突然中原闹起了白狼之患。当然，白狼不是狼，是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白朗。白朗是河南宝丰人，据说原是第六镇统治革命党吴禄贞的参谋。吴禄贞遇刺以后便愤然落草为寇，后来竟然声势日盛，白朗也被误呼为 白狼，以至于原名倒不为人所知。不过这是传闻，当不得真。也有人说白狼本名白瞎子，其实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，曾在清朝的巡防营中当过兵，据说枪法很准。他见清史衰亡，群雄并起，也就趁机拉杆起事，建成规模，想做一番大事业，算得上是一个草莽英雄。民国嘛，本就是英雄辈出不问出身的时机，你管他草莽不草莽，大名鼎鼎的张作霖、张宗昌这些人不也都是起于草莽吗？说起白狼这事儿，要按正统说法的话，其实是民国以后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。要论起其兴起方式与战法的话，则与之前的捻军、扶军等颇为相似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农民起义一般发源于各省交界、土地贫瘠、天灾频频的黄淮地区，如江苏北部、安徽北部、山东西北部、河南西南部等等。而社会背景往往又是官府横征暴敛、民不聊生之势。由于黄淮平原一带地区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困苦，由此民风十分强悍，穷人一旦求生不得，往往纠众打家劫舍，俗称拉杆，为首的称为杆手或者架杆。在天灾之年，经常会有大股匪徒或称杆匪成群结队的前去外地打家劫舍，甚至绑架人质，勒索财物。最令人称奇的是，这些匪徒多是在农闲之时由一些惯匪组织起来的，而农忙之时往往都是些本分的农民。譬如太平军兴起时的扶军，最初被人称为扶党，兴起于苏北地区，后转入鲁南山区。扶党开始的时候多则数百人，少则数十人，成员主要是些无地农民、被裁汰的兵俑、盐贩等等。这些人昼散夜聚，常称杀富济贫、替天行道，有梁山好汉之遗风。扶军发起之初以索取金银财帛为目标，他们外出攻打地主为债，叫做买卖，称出征为打粮，被捉住的财主或者官员均可以用钱赎回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人在出发之前都要徒生祭旗，并叩头祷告：天老爷、地奶奶，俺到北方做买卖，不管挣钱不挣钱，但愿人马回来全。捻军也是一样，最开始的时候被人称为捻党，所谓捻便是一伙人的意思，民间也称之为捻子。捻子当时主要表现为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，小捻子十几或者几十个人，大捻子则有数百人不等。在太平军北伐以后的大好形势下，捻党也就逐渐转变为捻军，开始攻城拔寨、流动作战，并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。与此相对应的是，黄淮地区也有许多自发的地方武装来抵御这些流民干匪的袭扰，譬如长枪会、大刀会等等。他们往往在地主或者地方上有势力之人的组织下守寨自卫、结团自保。在与这些流窜的干匪斗争中，长枪会、大刀会之类的组织也会壮大，但他们一般以保境安民为目的，并不会演变成历史上的流军。白狼在最鼎盛的时候，一干也有万余人，其队伍来如疾风，去如骤雨，一度横行五省，攻城而不守城，一如当年黄巢捻军的做法。这种战法虽然组织不是特别严密，武器也未必先进，但其来势极为可怕，如同潮水一般，驻守各地的少量官军往往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倘若城墙不够坚固， 也只能暂行逃避，不然只能送死。而这些刘军往往也专挑软柿子捏，一般不会纠缠于围攻固守之城。从历史实践上来看，流窜作战的好处在于一旦得势，往往附和者风起，声势浩大，而一旦战败，又没有强人领袖的话，往往又星散而去。
我喜欢那个叫盛焕的男主播，很想收藏他的内容。
小 case， 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一网打尽以前盛焕所有的播音内容，包括将来新上线的盛焕播音的每篇文集，布谷都会自动下载到您的电脑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